精简和扫下中华，深耕短干，即可肥庸。这句400年前曾在松江地区广为流传的栽种棉花的口诀，出自徐光启的手笔。据说当年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关于农业的童谣，可惜到今天早已失传了。要寻找那些失传的童谣已经不可能了。幸运的是，徐光启留下了一本聚集了中国农业智慧的煌煌巨著，这本书就是洋洋洒洒约50万字共60卷的农业百科全书《农政全书》。今天的学者们认为，正是这本书使徐光启成为中国16世纪开始的农业革命中最为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推开了帝国紧闭的大门，一抹西方科技文明的光亮给中国几千年沉寂的农耕社会照亮了一条崭新的道路。对徐光启一生影响最大的正是利玛窦。在利玛窦去世前，徐光启和他已经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前6卷以及《测量法义》。是不是这些西方科技的启蒙使得徐光启要决心寻找到改造中国传统农业的方法和窍门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在1607年，利玛窦还曾经向徐光启引荐了另一位来自意大利的传教士，这个人叫熊三拔。这个人带来了一本书叫《太溪水法》。1612年，徐光启从熊三拔那里学习了太溪水法，并将笔记编辑成6卷刻印出版。翻译太溪水法与翻译几何原本有很大的不同。几何原本是经典性的理论著作，而太溪水法则跟生产实际密切相关。书中涉及到了大量水利机械的制作、水利工程设施的建造。在翻译太溪水法的过程中，徐光启找来了几位木匠、铁匠，和他一起听熊三拔的讲解，然后画出结构图样，再制作出来。这些造型奇特的木头家伙在当时的京城里一定引起了轰动，只是那时人们还无法认识到他们真正的威力。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所谓的田园诗人，安静祥和的田园始终是中国文人政治上不得志时的一种寄托，但很少有文人能像徐光启那样把田间的耕种当成一项毕生的事业，更没有一个文人像徐光启那样几乎以一己之力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农业革命。徐光启号玄户，玄户原指一种与农时季节相关的灰色雀鸟。对于徐光启个人来说，农学是他从青少年时代就非常熟悉、非常重视的实学内容，所以徐光启自号玄户先生也就并不奇怪了。
徐光启呢，从他的曾祖父到他这个时候呢，他的家世经历过3次的起伏。在徐光启出生之后，正好处于徐家的这个家道中落的第三个家道中落的谷底时期，所以他的家境呢是比较贫寒的。从他出生一直到他获得功名这段时间，他的家庭呢主要是从事的就是农业生产。 在徐光景出生的那一年，当地就遭受到了严重的洪荒。此后呢，徐光景屡屡的目睹了他的父老乡亲遭受这些自然灾害之苦，农业生产呢受到很大的损失，所以徐光景呢就把这个改善农业作为他一生的这个追求，这是具有必然性的。
时光回到1607年夏天，徐光启的父亲去世，他回乡为亡父守制三年。也就是从那时起，徐光启在故乡上海开始了最早的农业种植事业。不过，徐光启在上海的首次农业试验却是以失败告终的。冬天托朋友从福建带回来的番薯，到了春天，不是腐烂了，就是发芽了，种到地里根本长不出来。怎么办呢？第二次，徐光启干脆请朋友把种苗放在桶里，连土一起带到上海，这才算种植成功。紧接着，徐光启又巧妙地借鉴了北方的地窖。番薯放置在常温干燥的地窖过冬，就不会发芽，从而有效地解决了种薯过冬的问题。近400年过去了，长江下游的农民还在用这种办法保存过冬的番薯。2005年12月，江苏南京气温骤降。六合区大泉村农民于红荣到自家的地窖里查看番薯有没有受冻。
我们这个土窖是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一直流传到现在啊，我们出生这个山芋。
番薯引种的成功，无疑极大的鼓舞了徐光启。那时候，徐家的地里种的许多作物，都是上海乡亲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南方的番薯，北方的无精，就算是同样的棉花，徐家的也比别人家的长得好。对这块地的主人而言，丰收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但如何把成功的经验告诉四邻乃至普天下的百姓，才是他更为关心的事。他写出了《甘薯书》《无精书》《脊背书》等农业书籍。守制结束了。1610年冬天，徐光启回赴京城，继续他刚刚开始就被迫中断的政治生涯。挚友虽然故去了，但与利玛窦的一段相识，让一介儒生真正有了放眼世界的胸怀。当时的欧洲以天文学领域的革命开启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大发展，而徐光启身处的这个衰弱僵化的帝国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吗？1612年，徐光启雄心勃勃，向朝廷建议聘请耶稣会传教士来修订明朝开国以来一直沿用的授时历。授时历已经300多年没有修订，极不准确。事情一度得到了朝廷的肯定，徐光启很是激动，但此事却没有朝着他期望的方向发展。 因为帝国的大臣们根本不愿看到有红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来修订祖宗留下来的历法，修历之事无疾而终。徐光启心灰意冷。失望不已的徐光启甚至打算放弃数十年拼来的功名，准备归耕了。一方面他自己在北京郊区寻找着合适的地方，另一方面又让家人帮他在家乡也找一个有田有屋又有池塘的地方等他回去居住。1613年秋天，徐光启在离北京不远的天津找到了可供他耕作的田地，他立即称病辞官，在天津种起了庄稼。虽然远离朝廷，但徐光启忧心的却仍然是社稷民生。今天天津人和全国大多数地方的人一样，以米饭为主食之一，但在明末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徐光启把江南的优质水稻引种到天津，这是一次极为大胆的尝试。当时的天津因为土地干旱贫瘠，常常几年才能有一次收成，要让从江南移植而来的水稻在这里活下来，这可能吗？徐光启首先需要解决的是要通过造肥施肥来改造北方的土壤，他虚心地向当地农民请教技术。为了寻得正确的方法，徐光启的足迹遍布华北、华东、华南的十余处地方，并把自己走访得来的实践经验反复进行实验改进。为确保引种成功，徐光启还特地从家乡请来几位种植水稻的高手，并尊称他们为田师，向他们请教，并和他们一起商量种植方法。经过反复分析之后，他们认为下一步急需解决的是水利灌溉问题。那些曾经放置在徐光启家中形状古怪的木质器械从庭院中搬到了田野里，太溪水法中取水蓄水的技术终于得到应用和验证，水稻的灌溉问题一举解决了。徐光启再次感受到了西方科技的神奇力量。徐光启在天津成功引种的水稻后来被称为葛沽水稻，那就是现在闻名全国的天津小栈稻的前身。我们在天津寻找徐光启当年种植水稻的痕迹已经不可能了，但我们发现了一座叫周公祠的祠堂。这座祠堂纪念的是清朝同治、光绪年间天津的一位驻军将领周盛传。正是周盛传把徐光启留下来的葛沽水稻进行了改良，并得名小栈稻。经过四五年的苦心经营，徐光启在天津的土地已经拓展到1-2000亩。在他的试验田里，作物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然而1-2000亩的田地离徐光启的梦想仍有极大的差距。他的计划是开垦出几万亩的地来，可以实行屯田之法，可以试办水利， 可以种植一切他想种植的庄稼，可以富国强民。偏近期间，徐光启一边实验一边总结，书房里关于农业种植的书稿也越积越厚。他写出了多本农学著作，包括《移垦令》《北耕录》等。徐光启在天津的大规模种植实验一直进行到1621年，这中间他几次回到朝廷任职，但都时间不长。随着年岁的增长，徐光启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此时的明帝国已经是内忧外患，岌岌可危，满清的铁骑早已在北方肆虐，年幼的天启皇帝却被宦官控制，朝纲大乱。已是花甲之年的徐光启似乎也走到了他政治生涯的尽头。1621年，徐光启获准回故乡上海养老。整个天启朝前后7年，徐光启始终没有再做官。虽然年老体衰，但只要身体许可，他仍坚持不时到田里去，因为他已经着手编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农业著作，他要把毕生所学写进这本书。今天我们看到的《农政全书》，堪称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体系最为庞大的农业百科全书。这是一部空前的集大成之作，全书征引的文献有225种之多，可谓是杂采众家。与明代以前的几本经典农书相比，农政全书有着鲜明的特色。前人所著的可以说是纯技术性的农书，而农政全书却始终贯穿着徐光启治国治民的农政思想。有关农政的内容将近一半，其中荒政篇尤为引人注目。为什么徐光启对荒政问题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历史的记载可以为我们解开这个谜题。从1562到1633年，也就是徐光启在世的72年间，是明朝自然灾害发生极为频繁的时期，以至于今天有学者认为，当徐光启编撰此书时，各种各样自然灾害的阴影始终在他的脑海中徘徊，挥之不去。沿袭千年的农耕社会，在频繁爆发的自然灾害面前是那么的不堪一击。少年时曾因饥荒而挨饿的徐光启再一次吃起了野菜，他要学神农尝百草，为帝国的黎民寻找灾年的口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记录的草木野菜共计138种，徐光启记录的野菜却达到了414种。这些草木野菜大多经过他调查研究，还详细地介绍了食用方法。中国历史上从春秋到元代所记载的蝗灾共有110多次，徐光启对这些蝗灾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扑杀方法。徐光启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古代记述蝗虫生活史的第一人。
这本书呢还有一个鲜明的特色，就是我们已经可以从中看到徐观其近代农学的思想光辉了。传统农学的一个特点，传统农业技术的一个特点，就是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是对经验的总结。而近代农学的一个特色呢，就是要建立在实验验证的基础之上的。徐观其在《农政全书》里边记载的一些新的农业生产技术，大多都是经过他的自身亲自的实践检验，经过他的试验证明了。这些内容呢虽然不是十分的丰富，但是呢这些只言片语已经足以给后人很多的启发了。
全书巨大的阅读量和文字工作量，耗费了徐光启晚年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他的孙子徐尔默说，徐光启数十年对大而经纶康济之书，小而农桑琐屑之物，目不停览，手不停耗。然而直到1633年徐光启病逝，全书的编撰工作仍未完成。临终前的徐光启念念不忘《农政全书》，嘱咐他的孙子徐尔觉务必尽快将此书编完。1639年，徐光启去世后6年，全书终于由他的学生陈子龙编定完成。徐光启为什么没有能在生前完成《农政全书》？有学者认为，是因为1628年崇祯皇帝继位以后，徐光启获得了提拔和重用，官至文渊阁大学士。他把更多的精力投入了朝廷的政务。又或许对徐光启而言，《农政全书》是一部永远也写不完的作品，他总是在不断添加新的内容，他要研究要写下来的东西没有穷尽，而人的生命却有一个尽头。无论怎样，徐光启以极其严谨的科学精神成功改造了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农业生产。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大增长在徐光启去世后的几十年间悄然发生。时光进入2004年，由中国科学院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天津市重大科技攻关项目优质超高产小栈道新组合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天津小栈道再次成为百姓关注的话题。徐光启的《农政全书》成为几千年农业中国的最后一部农学经典，徐光启也因此被誉为中国以探究自然知识为终生志向的儒士中最后一个古代大师和近代中国的第一位学者。但这也从另一个侧面 反映出徐光启在政治上的失意和无奈。对于尚处于农业社会的明帝国而言，他的创建和思想是何等的弥足珍贵。但徐光启种种周全的政策和设想却始终得不到实践的机会，而只能藏在经卷之中。